探索彼此心中的百宝箱，
包容与我们陌生的经历，
接受来自不同故事的你我他。
欢迎来到
你我他的百宝箱。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你我他的百宝箱，我是主持人小黑，
我是主持人哈梅，
我是主持人壮壮。
好的，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常听到的一个症状，那这个症状叫做忧郁症。忧郁症困扰我们大众其实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我这边呢，想要来请问一下哈梅跟壮壮，就是自己平常是怎么去认识到忧郁症这个症状，然后或者是说你是简单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是怎么样看待忧郁症这一个症状的人？那哈梅可以先跟我们分享吗？
好，其实我会知道忧郁症这个症状是，就是我在 IG 上可能会追踪一些网红，那他们其实都会分享一些他们的生活嘛，那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事业压力，或者是他们就是会有一些酸民或者是一些网友，可能一些匿名的攻击啊或批评都会导致说他们影响他们身心。那他们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可能网红啊都可能会经过一段像是忧郁症这种状态，只是每个人的严重度不一样。那有些网红他们其实都会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知道，就是要我们就是认真去看待忧郁症这个疾病，就是其实是围绕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他其实有这个症状，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用看的看得出来，就是要我们就用心去了解跟体会，所以我才慢慢了解说其实忧郁症这个症状其实是要蛮需要我们大家去关注的。
好的，那听到了哈梅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忧郁症的这一个症状啊是应该要透过不同的平台或者是我们不同人的认识，然后让它更加的备受关注。那壮壮你是怎么样去认识到忧郁症这个症状的呢？
我基本上其实是都是从朋友或是家人身边，因为我有蛮多朋友就是有忧郁症的症状，那可能有一些人好了，或有些人就是到现在还是一样。那我的家人也是有，就是也是有，就是有忧郁症的阿姨这样子。那其实我就是看了蛮多，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跟哈梅讲的一样，就是在平台上，网络平台上面，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艺人他们都有一些酸民的压力或是一些事业的压力，那其实在这近几年其实也有听到不少就是因为忧郁症去自杀的艺人朋友，我觉得近几年都蛮多这样子的新闻，所以主要就是透过这边看到。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我觉得忧郁症，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忧郁症，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最低潮的时候，我觉得是要看自己能不能过去那一关。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没办法自己走不出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我自己的心得是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陪伴。对，
OK， 了解。那这边也谢谢壮壮的分享。那像我自己呢是怎么认识到忧郁症呢？其实就是大部分是身边的朋友吧，因为其实忧郁症它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就是马上就会产生的一个症状，就是因为很多时间的低潮期，或者是有很多事情的发生，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而成，我们都有机会会患到这个症状，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去了解，然后并且重视这个症状，然后甚至是去了解，然后陪伴到身边的人或者是自己。那我们接下来呢，准备好进入我们今天忧郁症的这个主题，那稍等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忧郁症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还有一些经验吧。好，欢迎大家回到你我他的百宝箱，我是主持人小黑。那刚刚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本集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的主题叫做忧郁症。对，那哈梅呢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 家人的一个忧郁症的一个小故事。对，那我就透过问答的方式呢来请哈梅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咯。好，那哈梅你自己是哪位亲人就是有患过忧郁症的这个症状呢？
哦，就是我的外婆，对，她在5年前的时候有患有忧郁症这个症状，对，然后现在是有比较好转了，但是她前5年的时候就是状况蛮严重，就是她其实是会突然好转一阵子，然后又复发。
哦，了解。那这边想要来问你说，就是外婆她为什么会患上忧郁症呢？
因为外婆原本她的工作是在一个大型的纺织工厂，那她是当主管，然后后来因为他们换了一个新的老板之后，然后他们整间公司就进行大批的裁员，然后她的老板就新的老板啊，只愿意雇佣就是她自己带进来的新员工。那时候对于外婆来讲，就是她其实在这家工厂已经待了20-30年，就是有一个感情了，一瞬间要她离开就是真的很难以接受，因为她这样就等于直接失业。对，所以后来还是那个老板还是就是逼走了外婆，就是要其他人去接替她的位置，所以外婆她就患上了忧郁症。
哦，了解。那其实面对这样子工作上的一个困难啊，其实就会让人家很容易就是碰到低潮期。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的。对，那想要再来问第二题呢，是外婆她在患上忧郁症之后啊，她有没有怎么样的症状呢？
他其实那时候有到自杀的倾向，就是蛮严重，就是可能会一直很闷闷不乐，而且他们就是外婆他一个人在家，因为我外婆就是他那时候失业之后，等于是他就是有点像是我，就是就算他是跟我外公一起住，但是我外公有上班，那等于是他一个人在家的情况，那他就会一直乱想，然后就是觉得说是有人陷害他，所以他才会落得这样的地步，他失业了这样，然后他每天就会想，就是想关于之前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是会很心烦意乱，而且他的睡眠会就受到影响，对，然后他就是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整天就是很闷闷不乐这样。之后我母亲啊就有带就是外婆强制就医，因为我觉得有自杀这个倾向其实就真的蛮危险的，因为如果再不带去医院的话，就是如果哪一天我外婆自己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是，了解。那刚刚其实还没有提到，就是因为外婆她可能一个人在家就是会胡思乱想这一点，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就是事业不顺或者是作业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就会很容易去做到胡思乱想，一个心情的低潮期。所以呢，在我们不管是心情不好或者是遭逢怎么样的事情啊，我们都应该要去多寻求大家的帮助与陪伴这样子。对，那再来呢也想要来问你说，那外婆患病的这个外婆患了这个忧郁症以后啊，你是怎么样去看待就是外婆的这个病情的呢？
就其实我刚开始也是透过母亲知道，我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外婆会病情会到那么严重，因为她可能就是会一定会吃药或什么的嘛，可是其实吃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住她的病情，因为像我母亲就是从外婆她患了忧郁症之后，她就必须常常回时间，就常常找时间回去陪她住，因为可能就是要多多陪她聊天，所以我觉得在患有忧郁症的人，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陪伴，就是其实就算你也不用一直跟他聊天或什么，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人在他旁边，他其实心里都会感受到一些安慰，就是可能也要推荐他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就是不要让他都是在家里或是在室内，就是我觉得要多走出去户外，因为那时候我母亲她就是有就让我外婆就尽可能就带他去找新的工作，对，然后让他就是可以就是接触到外面，可能就是可以社交交一些新的朋友或什么，就是让他去忘却他以前工作那个记忆，就是他比较不会一直去想说，哦，我被裁员了，就被别人陷害，所以我现在才会失业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多带他们出去走走，就是要想尽办法，就是真的要花时间去陪他们，而且要知道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对，
可以了解。对，那第四题呢，就想要来请问一下哈梅说，就是外婆啊，她患病以后，就是他的精神状态啊，一定就是比较，需要有人照顾。那有没有影响到说你跟你的家人？那这些精神状态呢，可不可以跟我？那这些外婆的一些精神状态啊，或者一些行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也影响到外婆自己。我先讲，影响到我外婆自己本身，就是她吃药，就是可能会体重增加，然后睡眠睡不好，对，然后影响到我们自己跟我的家人，就是可能我现在跟外婆聊天的时候，我都还可以感受到她就是会。他会感觉就是想很多，就是他会顾虑很多事情，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听他跟我母亲抱怨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真的会比较就是很小心，就是可能因为别人只讲一句话，他就会很谨慎，就是说，欸，他为什么要这样讲？然后我母亲就是也有很有耐心的跟他讲说，你就不要去在意这样。就是其实对于他们的言行都要非常注意，因为可能他们，你可能对于一般来讲，你可能觉得说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抱怨，可是对于忧郁症的患者，其实他们搞不好就是造成他们心里的压力。那如果你没有去为了这句话帮他解决，或是让他往好的方面想，他可能就是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一直不停的想这句话，就可能会觉得说，哦，有人批评他，然后他自己做不好，他就会一直给自己施压。所以就其实现在就他状况比较好转，所以跟他聊天就是比较慢慢没有办法，不会感受出他以前那种可能会一直可能想要小抱怨，或是一直会担心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因为吃药，或是他现在长时间可能在户外什么，就是都有好转。对，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了解。那在照顾外婆的这一段期间啊，那你自己的身心状态有没有就是受到一些些的影响？因为可能面对的就是外婆，她可能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那你自己在面对她，或者是妈妈或者其他的家人在面对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状态是比较不好的呢？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耐心。情绪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像我当下可能真不知道外婆要跟我表达什么。那我因为我母亲她就是算是她的工作就是儿童治疗师，那她其实对精神疾病就是有一定的了解跟接触，所以她那时候就是有跟我说，就是没事要多陪外婆聊天，就是即使我们不讲话不回应她什么，就是我们也可以听她讲，或者是我们简单带她出去吃个饭走路，让她就是可能不要让她一直闷在一个情境里面，让她多看其他外面的事物，他就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就不会一直去想这些事情。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挑战，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很多时间，然后我们要知道说他需要什么。可能就是像我外婆那时候也是因为吃药变胖，她其实也很不开心，因为女生嘛都会自己在意自己的身材，所以我妈那时候就推荐她说，那你去参加登山社。那她也因此去参加登山社之后，她就是身体健康，就是体重有稍微就是变回来，有变瘦一点，然后他的体重就是可以维持好，那他同时又交了朋友，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举两得的概念，就是他同时就是他比较不会一直去在意就是自己因为吃药然后身体产生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外婆家也不是住在我们家附近，就是车程可能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即使现在我外婆状况就是已经好转蛮多，已经算是偏稳定了，但是我妈每个月还是会去陪她。因为刚刚我有说过，就是其实我后来我外婆她中间有换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她换了之后她过没多久又复发了，所以其实忧郁症这种东西是有复发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是身边有患有忧郁症的朋友，我们还是要随时注意他们的言行啊，他们的行为。对，
是了解。那刚刚也有提到了许多像是外婆她患病的一些精神状态啊以及症状，那比较多人可能会想要了解到的应该会是，那很多人都会说我患病了，患了忧郁症以后我要去看医生，然后我要吃药。那这边想要请问说，那药物的治疗啊对外婆她是否会有帮助，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我觉得像我刚刚说到的副作用，就是他可能就是睡眠也会影响，对，然后还有就是体重部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算是精神疾病的药物，就是直接影响到你的体重，可能外形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你会比较容易累啊或什么的，这是药物上面的影响。那其实就是像这就归类为药物治疗。那心理治疗的话，就是像可能就是真的要去定期看诊，跟心理医生聊聊天什么，就是他可以知道说他现在的状况是如何，那他要怎么去引导可能外婆就是不要往那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去想这样。那其他像我觉得像其他的治疗，就是我觉得是陪伴，我觉得其实陪伴对于那些精神 疾病的患者就是最大最好跟最大的治疗方式，因为比起就是每天一直去看医生，因为其实他面对只能面对到医生，那其实医生就算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可是每天也只有那个固定时间，医生也不能带他去户外走走，所以这些都是要需要靠家人去陪伴他们跟帮助他们。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忧郁症来讲说，就是最大就是陪伴，就是大家不要去觉得说陪伴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可是忧郁症会影响的，就是真的像我刚刚前面提的，就是我外婆曾经有自杀倾向，对，我觉得这是蛮严重，就是大家不能疏忽到一个问题。
是，了解。那最后呢，想要再来问韩梅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家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家中真的也有一个家人患了这个病之后，你想要对他说什么样的话吗？
我觉得我要跟照顾这个病患的家人先说，就是你们要真的很有耐心，那就是也要带他们去看医生。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身边有人有忧郁症会被影响，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心态要就是要保持好，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就是要把一部分时间花在那些患有忧郁症的家人或是朋友上，那我们自己心态就是也要保持的良好，不然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很低潮或是很闷闷不乐，那我们也跟着被影响，就我觉得自己心脏要够强，就是你应该要传达快乐讯息给他们，开导他们，而不是你变得跟他们一样，因为我觉得多少，我觉得有些人会真的会被影响。虽然精神疾病不是传，就不是会传染的，但是如果你长期跟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相处的话，你还是会因为他的言行行为，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躁，那搞不好你也会反向也有其他的精神疾病。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心态要调适好。对，那对于那些曾经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我想说就是，你们一定会好起来，就是不管是靠怎样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大家能勇于承认自己有这样的疾病都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对，
是，了解。那我们谢谢韩梅的分享，刚刚其实听完了就是韩梅她外婆的这个故事啊，也让我觉得说一家人有一个人患这样子的病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就是大家其实都会一起的要去照顾这个家人。那其实刚才看到韩梅她分享的这个过程啊，从她一开始的患病，然后到后来的接受治疗，然后甚至在治疗上的一些精神状况啊等等的，甚至到现在可能都还会有复发的疑虑，让我其实不只是我或者是大家，其实都会对于这一件事情就是更加的重视，然后以及就是希望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有这样子的症状发生。那我们也要一直去记得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身边每一个人，不要让大家就是处于一个心情不好的状态太久这样子。那听完了韩梅的经验分享，那我们等等来听壮壮分享他的一个故事。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对，那我是主持人小黑。那刚刚呢听完了韩梅他分享他外婆的一个忧郁症患病的一个过程啊，以及后来家人如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症状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壮壮他也有一个故事经验想要跟大家做分享。对，那壮壮你想要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Hello， 大家好。然后呢，我想分享的是就是我的一个阿姨，就是我，她是我妈妈的表妹。对，那就是我的阿姨。那她其实在她患忧郁症几年，我是有点，大概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应该有十几年了。那他到最后是忧郁症加躁郁症了。对，那他就是因为他最一开始他是因为情伤，就是因为爱情才变得有忧郁症。那后来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那可能也因为一些家庭因素，所以他就导致他自己的病况就越发越就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有就是已经长期十几年都在一直在吃药的状况。
是，那想要来问你一下，就是那阿姨她患上了这个忧郁症之后，她有怎么样的症状呢？
我觉得她就是会，我其实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就是当时是我记得我才国中吧，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阿姨她其实是一个学历很高，那也很聪明，然后也会钢琴也弹得很好的一个女生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是去他们家，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小，其实家人也没有特别说什么，所以我根本也不懂。然后那时候我只是好奇，想要玩他的钢琴，然后他就说要教我。然后结果就是因为我也只是 玩玩的心态，就是请他就是教我几个简单的哆来咪发嗦这样子嘛。然后结果当时他就很严厉的教我，就好像我真的在上课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弹错了，然后他就直接打我的手，而且是很大力，而且突然很严重。但那时候我就还小，然后我就吓到，我就直接大哭。然后后来我家人就把我们分开，这样。那时候我是真的有点吓到。然后还有比较严重的症状，我觉得是他会有想要轻生的念头，就是他很多事都会很，因为他们家住七楼，对，那他会想要直接从窗户跳下去。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会让家人很紧绷，因为每天他自己关在房间，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就是症状会突然爆发这样子。然后还有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他有直接割手腕，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紧急叫救护车，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阿姨她患上忧郁症之后，她可能会情绪比较激动，
对，
然后甚至会有轻生的念头。
嗯，
那你这么小的时候看到了这样子的症状啊，你是怎么样去看待阿姨她这样子患上忧郁症之后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她的一些精神状态呢？
其实我是挺蛮害怕的，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我才国中而已，我其实那时候也根本就不太懂，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而且我见到他我会很有压力，因为我会很怕，应该说大家都会很有压力，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应该说很怕去点，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会点到他的地雷，所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大家就会变成说面对他会很小心。那我自己也是，我当然我就是会变得对他我会很有礼貌，而且是超级有礼貌那一种，然后我就会尽量不要跟他对话，对，讲太多，就是尽量不要，就是顶多就是基本的礼貌，然后我就可能会到旁边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其他家人才会跟他有点互动，不然我是不太敢。而且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还小打我，我还有点不喜欢他，就是对变成他对他有点其实是有点排斥的那个时候啦。对，
是了解。那阿姨的病情呢、啊、他后来因为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嘛，那他是接受了怎么样的治疗或者是如何治疗的呢？
他其实就是去看心理医生，然后一直在吃药，就是狂，就是吃了好多种药。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的看心理医生，因为我觉得他很，就是他都没有感觉都没有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心理医生，我不知道他可能他也没有很真诚的对待心理医生吧。因为我觉得你今天你去看心理医生，你如果不真心的把就是你真的感受讲出来，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辅导你。对，我自己觉得他没有认真的在看那个医生，但是药的话他会吃那个就是安定的药，就是让自己心情比较好，就是比较稳定的药，然后还有那种那个安眠药，对，就是会让晚上比较好睡的药。然后我记得他还有很多种药，但是我也不太清楚每一种是什么，大概就是这种让自己情绪比较舒缓一点的药物这样子。
是，了解。那阿姨她除了就是药物的治疗上啊，那她有没有就是做其他的一些不是药物的治疗，然后来去改善她的忧郁症呢？
她会想要出国，就是因为她我说过她英文很好嘛，然后她其实是很喜欢她很喜欢国外的生活，然后她之前就是会去加拿大打工换宿，然后或是会去她会去很多国家打工换宿，然后就可能我觉得她可能也是想要到外面去走一走，而且自己一个人她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她到外面也可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也是她喜欢的生活，然后她可能一去就会去个好几个月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去散心一下再回来这样子。
是，了解。
嗯，
那阿姨啊，她用旅游的方式来去面对她的忧郁症啊。
嗯，
那你有没有就是怎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因为你自己亲身的体会到了就是阿姨她忧郁症的整个过程、
嗯、
那你有没有怎么样的建议可以给观众朋友，如果有观众朋友他现在目前也是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他需要怎么样的去帮助他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呢？
我觉得就像哈梅刚刚说的是陪伴欸，因为其实阿姨的症状他也是在时好时坏，就是他在前几年，应该说前几年他其实有好转，就是在差不多我高诶、欸 我高三的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是那时候去开刀，那她开完刀之后有那开完刀那一阵子，就是她很常就是每天都去我那个阿姨家陪她，就她可能我妈也是每就是也是无聊，然后就会去他们家陪她，然后可能就会已经到每天去的程度，然后就会陪她聊天干嘛的，然后她那个时候症状就是好转很多，而且她心情也很开朗，然后常常她也会打电话来关心我，或者很想要送我，就是可能送我东西啊干嘛，就是会而且我们家庭旅游他平常是不会跟我们去的，但那一阵子他就是会很常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去玩啊干嘛的，但是到差不多已经两三年了吧，就是因为我妈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她总不可能每天泡在他们家吧，对啊，所以她后来有就是慢慢的去的时间变少了，所以就是大概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去个两三次，或者甚至可能也有好几个礼拜才去一次，但是她自己有她自己的事情该做啊，然后结果我阿姨她症状又开始，而且她就是那一次闹得很严重，她就是直接打电话一直骂，然后呢甚至她会发在 FB， 然后传用小那个小讯那个 message 那个讯息，然后传给全部的亲戚朋友说，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就是谁谁谁就是我妈，他说怎么样，他就一直骂我妈，然后呢就发布给大家，而且甚至是连我爸爸那边的亲戚他都传了，反正他就是整个就是他，我觉得他就是突然那个陪伴少了，所以他可能就爆炸了，所以他又开始变得很严重，然后可能会想要用自杀去死来威胁我妈妈，或是威胁我们的家人。对，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要陪伴，如果你的朋友有这样子的症状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需要陪伴他，就是你可能时不时的关心，我觉得你不用到天天啦，我觉得但是你至少两三天可以去关心他一下，或是几个礼拜就陪他出去好好的聊天放松干嘛的，不然我觉得他们就是有可能会心情没有办法抒发，他们就会一直积在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讲出来，他们也没有比较好，所以我觉得陪伴，然后还有我觉得是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不需要开导他们，我觉得只需要陪他们聊天，但是不要去跟他们说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反而会反弹。我觉得不能教他们，你只能陪他们，然后听他们说。我觉得就是听，然后听了就好，也不要去反驳他们，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你如果反驳他们了，他们会更激动。你反而如果你甚至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你就一直听他说，那我觉得效果可能又会更好一点。对。
是了解。那刚刚其实在听到壮壮的这一个故事，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说忧郁症他需要的是陪伴，但是其实刚才壮壮也有说到说，陪伴他不是说你二十四小时就一定要陪他，或者是你天天就一定要去做陪他的动作，甚至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不用就是特别用怎样太关心非常关心那种语气。因为我自己觉得是看到蛮多的症状是，当你一直去提到他有忧郁症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永远都在那个症状当中，他不会去脱离掉，甚至你的
走不出来了。
对对对，你的一直的陪伴或者是一直很重度的关心，一直让他记得说他是有生病的。那我们只要运用一些像是朋友式的关心，只是可能比一般的朋友更多一些些的关心或者是陪伴，其实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谢谢就是壮壮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经验分享。
好，
那壮壮，我想要问你啊，就是除了阿姨啊，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有类似的症状以外，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自己在生活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关于忧郁症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些消息呢？
哦，这个我想我觉得最印象深刻是在前几年吧，因为前几年突然有一阵子就是好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哦。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也比较认识他，是在韩国一个就是一个团体 SHINee 的一个叫做金钟铉的一个男艺人。那他当时其实就是他也是有患有忧郁症，那他可能就是长期的压力，他压力很大。那虽然说他不是个人出道，他是团体，可是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压力，那他就是承受着。那他其实在轻生之前，他也有发过很多，就是有点像是你不仔细去 研究，你不会知道他是在就是求救的那种感觉。他就也发了很多就是有点类似求救的东西在 IG 上面，然后但是可能大家不会特别去注意什么的，然后结果他就在有一天就是我想一下啊，他有一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是他在 IG 上面有发出一个是有点像最后的遗言，他就是抛出了一个歌词，那那个歌词的意思他就是说有一句是说为你就是不再痛苦而祈祷，对，反正他其实他其实有在释出一些求救的讯号，但是可能我觉得不了解的人不会去知道这些，那甚至他说不定他也没有看他的朋友，他可能也不没有去说，那他可能就让自己更陷入那个状况，所以最后他就是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不好的手法，就是他选择轻生这样子。
是，了解。那其实你看到就是很多的艺人朋友他会因为一些他演艺之路上的一些压力，然后默默在释出一些求救的讯号，他可能在歌里面或者是在他的任何的社交平台上，那我们身为粉丝其实不会那么去注意说他发了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歌词，对，那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但看完了以后发现了这件事情可能 很多时候已经是晚了，
对，
那我们身为他的粉丝，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要去太苛刻的去要求我们喜欢的这个艺人，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艺人他做的一些行为，只要可能我觉得不要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用去这么苛求他，我觉得对这些艺人啊都会比较在生活上会比较舒服一些。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太喜欢骂人了，就是很多酸民你看到网络上的东西就是你八卦也好，但是你看了又怎么样，你也不需要当键盘手吧，因为现在的科技太发达，可能大家也觉得哦，反正我打了也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我是谁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不是他们，那很多东西其实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一些谣言，也不是我们不是当事人，永远不知道事情发生的东西是什么或是经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就算我们觉得他这个人很不好，我们对他幻灭了，那我们也不需要去谩骂他们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会造成他们心理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艺人有这么多心理压力或是什么面对酸民没办法接受的一个原因吧。
对啊，没错，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不管是讨厌这个人或者是喜欢这个人，我们就只需要做到的是我们就这么看着，然后呢适时的，如果喜欢的话就适时的关心，那如果我们不喜欢他的话，我们可以去避掉他的一些不管是平台上的发文啊或者是他的任何消息，我觉得就已经是做到最好的一个方式，不要让我们身边的不管是我们喜欢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比较靠近我们的一些家人朋友有到就是会有得到忧郁症的一个可能这样子。那听了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分享呢，我们也谢谢壮壮，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等一下让哈梅来跟我们做一个忧郁症的简单的一些讲解。
好，那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忧郁症。那忧郁症也是一种精神疾病，那它会导致人们感到悲伤啊，对事物失去兴趣，而且它是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那忧郁症呢，跟单纯的忧郁是不同的，就是他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忧郁可能就是每个人会经历过的情绪，可能不管啊生活、感情、事业，我们可能都会有种就有一段低潮期，但是多数人不会持续处于难过的状态中。但忧郁症的人呢，他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感受跟思考还有行为，产生各种心理啊及身体上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工作跟生活。那忧郁症的盛行率大概是10%，那在台湾呢大约是10-15%，那其中女性的发生率又比男生还要高，对，也就是台湾呢有超过200万人是忧郁症的受害者。那另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那忧郁症将是2020年造成人类失能疾病的第一名，对，所以我觉得忧郁症这个疾病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有许多不了解忧郁症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忧郁症的人就是可能想太多，或是他们心智比较脆弱啊，没有抗压性。其实我觉得被冠上这些比较不好的形容词，就是那些真的患有忧郁症的人，他们其实心理会状态会蛮难过，因为 我觉得如果你跟忧郁症的人讲说你想太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大的伤害，因为或许他就是真的走不出去，那你还这样很直接跟他讲，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对于忧郁症比较可能听到网络上啊，可能一些就有些人对忧郁症真的不太了解，但他们会惯有一些很负面的词语，这样我觉得是还蛮伤害忧郁症的患者的。而且有些人会怀疑说，诶，那些忧郁症的人啊是不是假装啊，或者是不是可能根本就没什么，然后还要就是因为有些忧郁症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很明显，那有些人就还好。但我觉得不管对方是否真的患有忧郁症，当一个人处于低潮期的时候都不应该是很直接的批评啊，或是就应该是给他最大的关心。对，就是像我们现在社会上最担心的就是对忧郁症的标签以及污名化。其实我觉得精神疾病的共同点都是大家并不了解，对网络上查资料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做研究，可能听一些网络上的人一些评论啊，或是就是可能没有就是查看太多文章，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个精神疾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根本就不是，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了解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就是真的要去听患者的感受，然后也要去听医生上面跟我们的解说。对，就是不要对于精神疾病下任何的标签。对，那我来大概讲一下关于忧郁症的症状有哪些。那忧郁症症状还有包含心理上的、生理上，还有社交上。但是不是你有以下，就是不是说你只要有一个那你就是代表患有忧郁症。那忧郁症的心理症状大概有就是持续的感到情绪低落或难过，或是没有感到希望或无助，感到没有自信心啊，想哭，然后觉得自责有罪恶感，或是对他人啊感到易怒或难以接受，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没有兴趣，然后没有动力想去做，或是对事情没有办法做出决定，在生活中没有办法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或是有趣的事，是会一直感到焦虑或担心，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自杀或是自残的意念。
欸，所以说是只要是等于说以上每一个点都一定要有，或者是说可能只要有几个的话就有可能会有比较危险，可能面临就是忧郁症的一些症状吗？
应该是说这些症状虽然很多人可能平时我跟小黑有可能都会遇到，但是我们可能真的只有一两个，而且我们维持的时间可能就是尽量不就是应该不会长达一个礼拜，你不可能一个礼拜就是心情都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然后就是低落到没有办法。可是忧郁症的人他们会持续数周甚至数个月，就他们可能三个月都会呈现低潮期这样，所以其实这些症状都是要从时间去看的。对，就是不是说哦，我可能几天这样然后刚好我全部都有那我就患有忧郁症，他是要就是刚刚我有讲到就他是要持续的，因为像很多精神疾病其实他都需要一个观察期，忧郁症也是。对，那关于忧郁症的生理症状，他就是可能走路啊说话会比平常更迟缓，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活力，然后他们的食欲可能会降低，体重会增加，那有些人可能会相反这样子，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疼痛，例如头痛啊或是背痛，然后就是没有精神。那他们在社交上面的症状，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他们可能在工作上没有办法正常表现啊，或是他们避免和朋友联络或参与社交，或是他们就是对原本的兴趣啊嗜好，可能他们原本喜欢做事情突然哪一天不做了，或是他们跟家人相处的不是很好。其实我觉得可能突然身边中有一个朋友他可能突然失联没有联络，其实是蛮值得我们去关心一下，不管是你要很直接的问他，也可以透过他身边的朋友，因为通常我觉得忧郁症的人就是像很多精神疾病可能没有办法就很直接面对自己说，哦，我有忧郁症，那我们就去看医生，其实很少，大部分大家都会很不想要承认自己患有这个疾病，那可能就会躲起来，那其实躲起来就是更可能会影响他们走向绝路这条路，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就是多关心身边上的朋友，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青少年时期吗？还是就是大概现在可能身边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些适时的关心。
是的，没错，因为像我们现在在资讯那么发达的时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少出门，然后呢就只有用手机用打字的去跟身边的人沟通，那其实在文字上是感受不到就是很深刻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刚刚其实上面也有说到，像刚刚还没有说到的是有很多的情绪它是长时间去累积的，那长时间去累积，如果我们就是只有用3C产品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去 观察到的。但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跟你的朋友或跟你的家人去做面对面的相处，其实是很容易去发觉到的。那等于说我们在这样子的目前整个社交的社会上，我们应该要更多的面对面的去跟不同的人去做接触，去做相处。
那目前对于忧郁症，就是导致会有忧郁症的原因，其实还没有完全被理清。那我下面就简单讲几个，就是可能会造成忧郁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影响，就是可能大脑的结构会发生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影响其实还没有就是完全正确的科学证据的。那第二个就是脑部的化学物质，就像脑中有许多神经传导物质，那如果这些化学物质失去平衡时，就有可能导致忧郁症。再来就是荷尔蒙的影响，许多产后的妇女啊会感到忧郁，甚至导致产后忧郁症。那有些人会有什么甲状腺低下的患者也会心情低落，或是更年期前后的妇女也比较容易发生忧郁。也就是因为我前面讲说女性发生忧郁症的几率会比男生高，因为女生可能就是要怀孕生小孩，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状态。对，那再来第四个的话就是遗传基因。那忧郁症就是假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可能就是有遗传的倾向的话，那其实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自己后代也有可能会就是会有忧郁症，但是不一定会发作，就是这个忧郁症的因子有点像是存在在体内的，但是搞不好这个人他其实生活都过很好，他没有什么会有让他产生压力或是产生负面或是低潮的时候，那他这个忧郁因子就不会发作。对，那接下来就是讲说忧郁症的危险因子跟触发因子。那接下来第一个就是人格因素，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很缺乏自信心，然后或者是比较容易依赖别人，然后他自己的状态是很悲观，那或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那会可能发生一些可能事业上或是感情上的事情，他就有可能导致他忧郁。对，那第二个就是伤害或压抑事件，我觉得这蛮常在新闻或是一些电影中可能都有提到，就是比如说遭受到虐待或是性侵害或是感情上的困扰，失业跟经济的问题。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我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因为像是我觉得像刚刚有说失业跟那个感情困扰，我觉得这是比较长的。那感情困扰就是像我自己的家人也是，他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感情上面受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导致他有忧郁症的倾向。还有就是朋友他可能学业吧，我觉得学业跟事业差不多。那学业的话就可能他想要重考，可是他重考的过程中他很痛苦，那大家其实都考上学校，他自己在重考，他慢慢的变成也有一些症状。那其实刚刚讲到的就是可能有一些被伤害过，就是这个我比较常在就是电视中或是一些报道上面看到，还有电影啦，就是可能会有人就是被性侵之后慢慢的他会走不出来，那他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后应该说他会害怕吧，跟说是后遗症也是差不多，他就是会因为他没办法过去自己过不去那个关，然后慢慢的自己很压抑自己，然后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有忧郁症的倾向。我觉得这都还是要靠自己去走出来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像这些刚就是壮壮提到关于就是感情啊、事业上啊，或是我们像学生面临到一些考试压力，或是我们在电影上或是可能生活世界中看到一些那种性侵害，其实都会围绕在我们生活中，那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忧郁症的。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的家族里面也有忧郁症啊，或是像是躁郁症的状况的话，也可能会互相影响，或是有少数的性倾向或性认同，可能就是在男女同志跟变性人的状态下也有可能会产生忧郁症，因为现在可能同志或是一些不同样的性倾向会被社会上有点不太认同，所以就是可能会触发他们自己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忧郁这样子。然后或是他有其他的精神病史啊，例如焦虑症、暴食症，其实精神疾病可能都会互相影响，可能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精神疾病，但是他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对，那忧郁症在治疗上啊，就是我们医生会希望做到就是从早期诊断、早期介入，然后缓解症状到预防复发。因为刚刚我前面有故事提到说，就是我的外婆其实她就是也有 他有复发过一次，那所以其实复发这个可的状况像是在每个患有忧郁症的人都有可能发生的，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药物的治疗跟心理治疗。对，那药物的治疗好处就是比较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就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对，但是医生也会根据每个人状态啊，会就是给他们一定的药剂跟药量，就是不会太多这样子。那在就是忧郁症最其实最大的帮助就是陪伴，就是可能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是真的要花多一点关心啊，或是多一点心力在忧郁症的患者上。那其实忧郁症呢，它是可以就是完全康复的，但是我觉得这一路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不管身边有没有患有忧郁症的朋友们，你们大家都可以就是一起重视这个疾病，然后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也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忧郁症的，不管是经验上或者是故事，甚至到后面哈梅的讲解啊，其实都让我们更了解了关于忧郁症它种种的一些症状，甚至是你要如何去关心就是忧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家人。对，那在哈梅或者是壮壮身上有没有就是对于忧郁症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想要来跟观众们做分享呢？
我后来会那么想要了解忧郁症，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一个身边很亲近的朋友，然后他曾经有患过，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家人，就我的外婆。那先讲第一个，那我的朋友，就是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患了忧郁症的时候，他是很随口跟我讲说，诶，我好像有点忧郁症。那他以他的个性就是很爱开玩笑，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蛮活泼的人，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不相信，我就说真的吗？那你去查，你去做那个检测，然后他还把那个检测结果传给我看，那我就说，我忘记我说什么，可是我那时候好像就说，我去测，我好像也这样子，就是我有点半不相信，就是对。可是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就很认真跟我讲说，我有去看医生，我真的有一点轻微的忧郁症。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就是我对他蛮抱歉的，因为其实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真有时候真的观察不出来，因为或许他是真的外表可能是装得很开心，或装得就是很没事，那可是他可能真的很语重心长跟我讲这些话，就是他患有忧郁症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很全然的相信，也没有第一时间给予他帮助，就是我蛮后悔的地方。虽然他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我觉得根据我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告诉我，就是就算别人可能真的不管人家是不是随口提的，因为我觉得忧郁症就是会表现有各种不同样的状态，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在很低潮的时候突然跟你说，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就算他感觉没有什么事，但他很直接跟你讲，那我觉得我们这时候就是要真的花多一点心力去关心那一个人，就是真的不要当作说，他是开玩笑，这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好的，像刚刚还没说的，其实也让我蛮深刻的一点是，其实蛮多人都会一直觉得说，常常会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说我没朋友啊，或者是我每天都很难过啊，每天都情绪低落。其实我觉得也不要一直是有这样子的语言挂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哪一天像我们自己说的一样，我们真的没朋友了，我们的心情一直很低落的话，其实也不会像是我们愿意的。对，所以也希望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甚至是各位听众的朋友，可以如果有常常把这种话挂在嘴边的话，也要就是时时的去提醒他说，不要去一直讲像这样子的话，会让自己更低落，然后让自己更难过，反而会让自己有忧郁症的症状更加的提升。那壮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说呢？
我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前面也有说就是家人的问题嘛，那其实那个家人也是很长经过长时间的相处，那还有一些朋友的经验，我最结论是我觉得面对就是在陪伴他们的过程，我觉得就是用不要去不鼓励不责备跟不反驳他们，就是你不要一直就是一直跟他说加油什么的，其实他当然也知道要加油，我觉得不用刻意去说这个，然后不责备，我觉得就是当他可能你觉得他做错什么事情，你也不要太直接的去，虽然你知道他错，但你也不要太直接的去跟他说，就是或一直骂他什么的，然后还有不反驳，就是我觉得其实就跟刚刚那个很像，就是他不管在跟你说什么的话的时候，你都不要用太直接的方式去回应他，我觉得就是然后就是要多关心他们，然后请听他们吧，然后就是陪他们，然后带他们出去玩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他 们可能会有比较好一点的效果，也不会造成反效果这样子。
好的，谢谢壮壮。其实壮壮刚才提到了，整理过其实蛮简单，就是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刻意的去对待真的有患有忧郁症症状的朋友或者家人，只要我们诚心的，然后呢去对待他们，然后去多多陪伴他们，其实就已经够了，不用特别的去做很多的鼓励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那希望就是身边如果有这样子状况的朋友呢，我们一起加油，然后一起好好努力。那往后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 IG， 然后上我们的就是社交平台，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做分享。
你我他的百宝箱，我们下次见，
拜拜。